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新疆爆炸事件，昆明砍刀惨案，反贪打虎难以一剑封喉，美国总统访问亚洲绕行中国，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签署美菲安全防卫协议等等。有分析说，这一切都说明，据称为在多重挑战中为统一内外口径应运而生的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如期遇上多重挑战。那么国安委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挑战，又将如何化解这些挑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呢是在加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在中国北京参加我们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热线电话呢仍然是开放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号码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意见，也可以呢提出问题。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目前在洛杉矶在加州的这个和平先生，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导言里头也说到了，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安全委员会呢遇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麻烦，这个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内扰和这个外困的哪一个对于中共来说更加是当务之急呢？
这个当然是这个内政来得更焦急一些，中国的国家安全会和国际上的一些比较运作的比较长时间的西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制呢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西方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对外的这个功能，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它柔和了统一了这个对内和对外的这个功能，这样显示出来了中共的这个体制它不仅是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外在的国际环境的一个挑战，也遇到了国内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挑战。但是因为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并不很长，很短暂，人们对它的这个运作的机制、运作的方式，其实是并不了解的。其实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运作，我并不看好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根据我们非常有限的这个了解，这仍然是一个官僚性的这个非专业性的。这么一个官僚机器，那么它主要是由军方，主要是由政法系统主要是由外交和中共中央这个办公厅呢来这个四个主要的支点来支撑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具体负责掌握的既不是政法委，也不是军队，也不是外交，而是由中央办公厅的这个主任呢栗战书的来领导，这么一等运作的方式，我是比较怀疑的，担心他的这个运作的这个功能。实际上他的运作的情况呢，从我看起来，在目前来讲，只是表现了一个联席会议，跟以前的中共中央的某些领导小组的运作方式呢，并没有这个本质的差别。所以对于现在新疆出现的问题，对于这个奥巴马访问这个日本。这个中国中日之间的军事的这个冲突或者是外交的冲突的问题，我不认为这个国家安全委的机制呢能够有应对的这个能力。不仅仅在目前没有应对能力，我认为在未来它的应对能力也是比较弱的。当然，存在的新疆的问题和中日之间的问题，不是说新出现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更不是这么一个联席会议就能够解决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漫长时间的一个挑战啊，这是长期中国恶性政策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个需要应对的一个紧急状况。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认为呢，和外交还有新疆局势相比，中共的所谓政治安全是习近平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您怎么看？目前在新疆以及在其他地方都发生了多起严重的暴力的杀人的事件。那么我今天看到了新疆的这个头号负责人张春贤就谈到，不能再用柔性治刚治疆的方法来继续统治新疆，要采取高压严打，不能施人政， 您认为新疆的局势以及和新疆少数民族有关的问题对中共目前这个维安造成了多大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新疆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现在就是本来我们寄希望就是说不管这个国内局势如何复杂，权力斗争如何复杂，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协调机构，它能够重新审视过去的很多政策，特别是像这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我想本身还应该是有建设性，但现在我们看不到这种建设性。那么我想像新疆这次这个在习主席这个访问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恶性的这个爆炸事件，这本身就说明这个实际上这个严重的挑战还在继续。那么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新疆这样的这种暴恐事件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凡是涉及到新疆的这些事件，它都是在关键的时刻发生。比如说我们注意到这个金水桥的那次这个撞人事件就是在国安会成立的同时发生，那么这一次的爆炸事件又是在这个习近平先生访这个探访新疆期间发生。所以我觉得可能不仅仅就是像报道所说的那样那么简单，就是某几个人就把这个事情搞了，是否后面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背景。当然中国官方肯定是习惯于把这些问题都解释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但是我也有其他的疑问，就是实际上从王乐平时代开始，就是新疆的地方当局他们就不断的希望出现一些事件，那么这个然后来显示他们维稳的重要性，把维稳变成一个这个养科自重的这么一种手段。那么当然这次习主席访问新疆，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希望对新疆的政策有所调整，但是我想对于新疆政策调整的内部阻力也非常之大，而且这次爆炸事件实际上是把这种调整的可能性更加消解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发生究竟有没有这个体制内部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很难说，我觉得还需要继续来观察。但是我始终怀疑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说实在的，对于新疆人、对于维吾尔人都没有什么好处，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或许还有一些人，他们就希望新疆的局势紧张，就希望那个要用一种铁腕的方式来控制新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想到新疆是一个这个跟石油帮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再加上这个前任的新疆负责人王乐平在这个离开新疆以后还担任了中央政法委的副主任，这一切都是我的联想。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面临多重挑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通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意见。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几位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电话。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有作为的，戈巴乔夫、蒋经国上任后都是有作为的，毛泽东死后，胡耀邦、邓小平也有一些作为。习近平如果不能用国安委代替政法委，大陆的政局不会有大的改变，习近平还会像胡锦涛一样混几年而已。谢谢。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说啊，照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
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国防经费了，但是围成这个样子，老百姓确实很失望啊。你看那个昆明事件到那个新疆那个共产党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发生那么多那个事件，而且非常恶劣的事件，老百姓确实是说起来，昆明的老百姓，上街人多的地方都有点害怕的。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样子呢？我分析主要原因还是情报太差了。共产党当年打败国民党靠的就是情报，很重要的问题。那现在中共成了聋子成了瞎子，多少人在街上巡逻有什么用？人家4秒钟就发生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你根本没用的，来不及的。所以啊，真的现在应该好好反思了，有些事啊，我就说这一点吧。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必先生来回应一下。我记得您在我们节目中讲过，就是说关于习近平呢，他在任上将是否会有作为，将有多大的作为。那么当时呢，您说这个东西还得拭目以看啊，没有办法看清楚。那么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一段了，您看看，尤其呢，在中国目前又面临这么大的这个忧患，您觉得这个习近平他在未来的这个位置上呢，将会有怎么样的这个作为？是不是明朗一些了呢？
事实上习近平这个上任以后已经显示出来了，他确实是想有所作为啊，无论是在外交上他也表现出了一些强硬的一些姿态，也试图来去访问更多的国家，来去建立一个能够这个不仅仅是单一的直接对抗美国，或者是和美国去讨好美国的这么一等外交战略，他确实是有一等就是说想联合国利用这个中国的经济实力来联合某一些其他国家的力量来制约这个美国或者日本。但是很显然，根据现在的这个外交这个整体的国际的这个趋势看呢，实际上是乌克兰的事情帮助了中共缓和了某一等跟这个美国和日本对抗的这个能量。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并没有进行真正结构性的改变，跟俄罗斯的关系呢也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不可能非常不可靠的这么一个外交关系。那么对内的话，他当然反腐败抓了一些这个贪官，得到了一些这个民情，得到了一些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大家都知道贪污的问题根本不是那个几个这个被抓的贪官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被传闻中间的已经被双规的实在后或者是这个朱永康的问题，是整体的体制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体制。如果习近平不对这个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的话呢，只会有一些老百姓给予一些短暂的欢呼，真长期来讲，人们对他的反腐败是不可能给予信心和希望的。那么他现在中国当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新疆的问题，内政上面的这个体制是一个承受的一个不断的增强个人意识的一个民间社会，和一个仍然非常僵化仍然这个维护这个一党独裁的这么一个体制的一个这种冲突，我们看不出习近平在这个有所作为的时候有任何新的思维，有任何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这么一些新的观念出来，他只会采取一等强硬的一个逻辑。我们在新疆的他的讲话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一等强硬的这个逻辑的结果就必定会使这个关系继续的恶化下去。所以习近平虽然在目前来看他有一些强硬的姿态比这个胡锦涛的毫无作为的显示出来，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有强势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但他因为缺乏一个体制的依托，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民意对他的一个真实的支持。虽然中国有一个民族主义的这么一点情绪的基础，但是整体来讲，中国的民智已开，中国老百姓更多的不是要求你的这个满足于你的民粹思想，满足于你的这个民族主义的一种煽动，更主要的是你对人群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尊重，对事实真相的一种基本的尊重，对司法体制的一等独立和专业的审判。但是你中共的体制达不到这个已经开放的老百姓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价值观的这种要求，所以这种体制的冲突会足够消耗这个习近平的有所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甚至习近平如果他缺乏现代政治文明的思想输入到他的这个政治的行为中间呢，只会他这里有所作为比胡锦涛的无所作为实际上情况可能还更加严重，因为他的 这个并没有找到一个比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好的一个方式来面对这些危机，反而这种强势的作为会引起更大的反弹，所以矛盾可能会更多一些啊，这是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他的结构性问题没办法解决。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国安委面临哪些多重挑战。现在我们继续开放听众热线，接下来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吉林的李先生您听到我吗？
对对对，是我的。我现在我想谈一下子之后关于这个反恐问题的观点啊。
嗯，
在美国发生911的时候，美国呢可以发动全世界进行反恐，那么今天在中国发生了云南昆明的暴恐事件，还有包括新疆的爆炸案件，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哈，在任意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允许的，都必须进行严厉打击，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经常收看你们的节目。
嗯，
在昨天的时候吧，您提就是共同谈论之后中国这几起案件发生的时候，我可以认为之后就包括你们美国之间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的国家的话，哪个国家都不能允许这种暴恐案件的发生。就美国发生911之后啊，美国在全世界进行反恐，包括美国本国对的恐怖组织的打击，以至于全世界都对恐对于之后呢这恐怖分子的打击，其实这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做到的。
好的，谢谢吉林
的民主和自由。
谢谢吉林李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接下来请江西的李先生参加讨论。江西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中了。
你好。这些年呢，这还是关爱还是可以，那这能不能做到这个还不知道
。
还想做一个军官啊，能不能做到做不到还是另外一回事。那现在啊，还下面还没兑现。
好的，谢谢江西的李先生。您说的话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没有完全听清楚。那么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他对刚才吉林的李先生他的那个说法，任何国家都有这种权利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恐，这是他的问题，请你解答一下。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有一位听众是云南的周先生谈到，在这个中共在不久前呢，就是前些年一直是所谓维稳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国家的军费，就是说有很多的钱被用于维稳，但是国家的稳定的情况仍然每况愈下。现在很多人批周永康，就是说周永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实际上现在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外交局势的恶化以及国内安全局势的恶化，会不会使江泽民换汤不换药，走一条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道路？
现在确实是这个与邻国这个关系最差的一个时期，我觉得现在一个呢是似乎是放弃了这个邓小平这个韬光养晦的这种策略，然后呢，而且我们看到较多的这种军人的干政，对于这种其实我觉得往往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所以呢，希望那个争取更多的军费。或者还有包括这个军警系统，希望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那么这一切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这个出现一种新格局？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国安会这种建制本来是江泽民时代就提出来的，但是到这个一直没有实行，到这个习近平时代呢，这个东西这个变成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建制。那么这中间是不是想通过集中权力来这个加强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权威？我觉得可能这个成立国安会的这个动机现在来看很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动机。至于有没有调整，我觉得可能还要观察一下。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中日关系有一些个微妙的变化，我想可能最高领导人他也算得过这个账来，就是尽管军方一再的这个发表一些鹰派的言论，但是他们其实都是一些赵括，就是赵括是纸上谈兵的人物。如果真正发生中日或者中美的这种冲突的话，可能中国的军队还难于这个承受一场新的这种局部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就是在国安会这种格局之下，是不是会有对于这个国际关系的一些微调。这个呢，我建议再观察。至于这个内部的问题来看呢，我觉得现在内政的问题也非常大，所以现在这么一种内外交困的格局之下，其实虽然可能我们看到否定了这个，就是起码是把政法委降格了，但是新的国安会成立以后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在重走原来这个政法委的老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未来究竟还是以这种维稳的思路为主，如果还是继续这种思路的话，我觉得看不到什么新思维，也看不到什么新的这个建设性的这种路数。那这种情况其实回顾起来，尤其是像民族政策这方面，我们看，我觉得我自己反省，我觉得可能倒是胡耀邦时代的那套做法是最有建设性的，而且成本也是最小的。而现在这个所谓铁腕治疆，这种靠暴力来维稳的这种做法，可能就是越维越不稳，所以我想最终可能会事与愿违，而这个国安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那个政法委。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呢张先生提到了，就是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习近平可能会做一些这个微调。那么说到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次的奥巴马访问亚洲呢绕过了中国，那么重申了美日安保，同时呢也与菲律宾签署了这个安全保卫的这个协议。那么这点呢有些解读呢，就是说是美国呢这个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强硬的表态。那么您认为这是不是表示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对中国呢做出了一个微调呢？
你说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对中国，就这次的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
那当然是这个是因为亚洲的问题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这是亚洲最大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日本作为一个之前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罪行的一个中国主义国家，他不像德国对自己的这个战争行为反省的那么深刻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亚洲国家对日本的这个的疑惑和日本的这个很不满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是中国这个国家，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家呢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更加激烈，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增长中国军力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和这种价值框架在这个亚洲这个文明对世界的这个民主潮流都是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挑战，当然对亚洲的和平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这样一等民族主义和命的一等中国主义这个反省的缺乏深刻反省的这么一个对抗过程中间呢这个面临都一个比甲午战争更严重的一个局面，对于中国来讲，就是它不仅是一个面对到一个日本作为一个对手了，而且还有菲律宾，而且还有这个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美国。对于美国来讲，它传统上来讲，并不是把亚洲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支点，但是呢，就是一个目标。但是由于中共自己本身的这种军力的强化，尤其是中共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鹰派的这个军人，实际上在我们看起来也是这个伪军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对军队有真正深刻影响力的一些军人。那么他们这一的鹰派的言论呢，极力的其实是刺激了这个 西方的战略学家，西方的这个军方，西方的这个外交家，他们对这个亚洲的局势的这个担忧呢，是由于这些这个刺激的理论呢对他的影响。当然另一方面，中国的军力确实也在这个增长之中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对于亚洲国家来讲要求这个美国这个承诺亚洲，或者是加强对亚洲的这个和平的这个保护，就变成一个普遍的这个要求。那不仅仅是日本、菲律宾，还有其他国家都是这么一个要求，甚至包括这个这个李光耀先生也是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亚洲的和平是就是决定性的，只有美国这么一个国家才会去平衡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扩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一个俘获亚洲利益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奥巴马其实未必要做很多的这个动作，很多的行为，他只是做出某一些姿态出来，对于中国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制约。所以中国要真正对日本进行一个复仇式的甲午之战，新的甲午之战几乎是没有可能，顶多他做一个打一枪跑就马上跑掉，所谓擦枪走火式的这么一种战争模式。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来看呢，你这等可能性都在这个降低。所以从奥巴马访问这个亚洲来看呢，中共的这个军事扩张遇到了一个铁板而且呢，他的所谓跟俄罗斯的短暂的联盟也帮不了他在亚洲的忙。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北京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李先生，我们这个话题的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请您简短。
你好，首先来说，张立凡和和平先生是一种乌托邦的思维。我不可否认，我是一个民主主义分子。完事了，我是一个自认为我是一个理性强硬的民主主义分子。当然了，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目前的对内外交困也好，你们所谓的内外交困，我认为是不对的。首先来说，我很希望美国对中国所暴露出。美国所谓的是以国家实力和利益为主的国家主义，当然我对张立凡和和平先生所认为的日本也好和美国也好，我认为我首先主要亚洲目前属于军备竞赛，我很希望看到的。首先我认为未来30年肯定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当然了，对新疆的恐怖分子，他们目前处在一种原始状态。恐怖处在一种以刀枪炸药的原始状态。当然我们以胡萝卜加大棒，以经济利益，当然说新疆目前不是全民的恐怖主义分子，当然以情报收集为主支持新疆的经济建设，当然胡萝卜加大棒打击暴力恐怖分子。
好的，谢谢李先生。
首先我参与你们美国之音，我首先认为我们首先处在一种信息战的状态。我对美国之音在网上所谓的美国之音代表这个信息自由准确也好，我认为你们不过是一个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个宣传机器而已。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我们欢迎各种的人士不发表不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我们希望听到很多的意见都来参加我们节目，只要大家是和平的、理性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你的观点有多么的激烈、多么的尖锐，我们都欢迎。接下来我们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做一下回应吧。张先生，
这个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我认为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情绪是非常危险的，这可能使国家走上一条这个军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有可能走向军国主义。谢谢。
好，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官场是否信仰本能崩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